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把默学预备的文呢、大概就算是最后一次哈，消文告最后一个段落。那今天呢，可以是，我预计是讲今天一天了啊，但是看各位的跟我互动的状况，以及我所谈的内容，各位是不是相应？那我预计要再花这一次，是要把我们这算是50次了哦。开始讲舍大乘论以来，我也没有想到竟然花了50次只讲两品，就是所知相跟入所知相。那其实不是只有这两品的内容了啊，应该还包括定学的概要啊，资粮，还有唯识义林章。这些呢，可以说是帮忙我们抉择、消化、唯识观、修学法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把这些法本呢介绍给大家，是希望各位真的能够善用。当然呢，背后的心意啊，我做到了，对不对？可是各位学长能不能如我所期待那样子做你们的那一份，我是不知道。那么为了对你们能做的这个部分再更进一步的确定起见呢，我就试着再花今天这一次啊，我自己的心得报告呢，可以说是示范性的吧，或者是更清楚的提示，否则有些人都不知道我到底期待你们做什么。其实我没有期待很模糊的东西，我期待的东西都是很具体的。就是我怎么做，我也这样子讲了，那其实我期待的就是你们也跟我一样做，对不对？那做得来做不来，我觉得是因缘成熟的问题啊，没有人一开始就很胜任，所以只是照着我今天我都如实的照讲我今天怎么做嘛，我怎么去看，我怎么去解析，呈现的结果是怎么样子，你们应该都看到。那么看到，我是希望你们的态度不是被动的啊，而是尽可能的，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的呈现啊，以及我的心得报告的内容是有你们认可的法义的水准啊，不是一个邪见的东西，那你们也可以照着做啊，照着做，能做几分就几分。这个约藏传的修法来讲，就是修上师相应。不过我就是舔为代替佛陀，代替妙老，代替我的很多老师，综合呈现我今天学习的模式，让各位做个典范。所以其实你们所学习的其实只是祖师大德的典范啊，我只是一个呈现的舞台，希望各位透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呢，你们能够去学习到过去那些前辈们是怎么在学佛的。我们来这边其实在学怎么样做佛，对不对？那么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来学一套开发觉性的方法，真实是这样子，而不是被动的来这边当所谓的声闻弟子，就是只是听听老师怎么说，尬意就接受，不尬意就随你讲怎么说，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那么汉传是比较不去讲究哦，不然藏传的传法是一定每一次一开始都要纠正听法的动机，对不对？然后呢？种种的前行，他们非常重视这样的前善的动作，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引起我们学人呢、重法的态度，啊，重法的态度，重法老实讲，对于台上那个人影响不大，对不对？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每个人都自负因果，我自负因果，你们也自负因果，所以这些事情不关待于你们如何怎么做，对不对？只是说我如果我真的没有修养，我发现你们根本在台下也很不甩我，对不对？我如果也起了一念嗔心啊，或者你们非常恭敬，我也起了一念慢心，我也要自负因果的。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场子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放大心量，怎么样开展我们的觉性。所以呢，真实是很平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也希望真的大家都学习很诚实的去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把自己学法的历程点点滴滴的如实的报告。那么大家在还没有成佛还没开悟以前，彼此才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共修啊， 有机会成长一点点啊，成长一点点。当然，如果你们的善根比我比墨学更好的话，你们就可以更跳跃的进步啊，开发你们过去之根的善根出来。好，今天我打算怎么说呢？其实我今天思维了好多种版本，思维到这个六点钟的时候，老实讲，我脑中是一片空白的，不晓得今天我要跟各位讲什么。那虽然目的很确定，就是告诉各位我怎么样修唯识观，可是如果我真的老实说，你们会觉得这个人未免也太复杂了吧？我不是傲慢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的功课，我的功课是对一般人听起来讲是复杂的一点啊。那么复杂的理由是因为我有我的愿啊，我对我的老师，我在三宝面前发的愿，我是照着我的愿在走的。所以每个人因为因缘不一样啊，因缘不一样，所以没有一定的。那我今天我必须要劝自己缩小范围，把目标很精准的只是呈现唯识观这件事情，而且要把唯识观的范畴要很精准的把它放在色大乘论，以及我在这50堂课当中呢所谈过的一些相关的法要。我希望就仅靠这些东西，其实老实讲，我自己是很有信心的跟各位保证，不因为我经过检责，只有这样子的东西，你们就好像觉得被我替你们筛选掉很多宝贝的东西。老实讲，依事俱济，你真是在心地受用，任运受持，就一定开悟，而且保证成佛，绝对不是在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就是啊，贪得不舍，而且呢，真实根本没有受用，它不会变成我们的现前进。一切的法要问题就在于没有办法变成我们的现前进，它没有办法转我们的烦恼，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呢不去造这个三界的业，所以我们就在业果相续受用分别底下呢搞得团团转，还在玩十二支缘起的游戏，这个是关键的问题。所以老实讲，其实并不在多。那么很多人也骂那个老太婆的那种法门，其实我觉得修行到最后，各位学长一定会发现，一定会发现越学东西是越来越少。我相信如果你们是真的修行人啊，你们是真的修行人，真的是一个禅和子了啊，禅和子是所谓修行的代表啊，包括你是一个密宗的这个法门的实践者，你是一个律宗的人，其实也都一样。弘一大师到了晚年，整个脑袋瓜念头三业的依归只有一件事，一件事，愿代众生受苦，只有这个心。然后呢，行门只有一件事，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你知道吗？没有别的吗？那天我在书店打开一个书法的全集，有一张横幅的照片呢，是他涅槃时候躺在那个他好破烂的床上的那张床，你可以注意看他的脸，没有死人脸呐、啊。各位看过临终的人吗？那个脸是笑着的，不是那种灿烂的大笑，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微笑。他最后写的四个字就是悲心交集，悲什么心什么，绝对不是对于三界的不舍，对不对？他曾经还为了这个东西交代遗言，他说我入灭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那个泪并不是对这个三界的不舍，不是对三界的不舍，他特别这样子做几个三种交代。所以这些事情老实讲，真的我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希望要厘清很多的疑。我觉得如果你发心想要当讲经的法师，那么你要学习的其实是各种事宜的方便啊，讲经者不是在讲自己的心得而已，而是在模拟各种人在学法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的疑问是什么，然后你把这个疑问放在你的心中去酝酿它，然后呢去找到答案，这个也是一条菩萨道的修行方法，它会扩大你的所谓的这个一切种子。因为我们学佛就是成就一切种子，能够从一切空到菩萨道，一切空是在这边， 菩萨道是在这边，就是道种子是在这边，那这两边怎么样找中间啊？那就是一切种子，你能够同时知有知空，而能够行于这个平衡的中道，那个是佛走的一条道路啊。那条道路是非常宽广的，而不是很窄的啊，不是走在零线上怕掉右边怕掉左边，没有那种怕来怕去的问题。你要把这种所有的疑问所有的害怕要拿掉，他的整个心地呢是一种不疑不悔啊，不忧不惊不怖的一种平静涅槃的状态。我想如果各位愿意好好去读般若经的话呢，般若经对这些法要解释的算是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好，废话不多说了啊，免得我今天预计要跟各位报告的东西讲不完。那么老实说，如果各位对于修行真的有兴趣，那么默学这50次跟各位报告修止修观，当然是以瑜伽行派的教导为准，跟各位讲的唯识观，其实已经够用了。我不是自大，我也不是夸大唯识这一门的效，这个效益。老实讲，你们或许还听不出来唯识观是什么，但是我今天开宗明义先讲，唯识观就是四念处。为什么？唯识观观的所缘境是什么？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嘛，是不是？现前这一念心的住处是什么？就是五蕴嘛，12入嘛，18界嘛，般若经、三藏，不管哪一种传承，一开始下手的所缘境一定是这一个身心，不是吗？那么四念处的所缘是什么？身、受、心、法。这样讲起来或许你们还不太了解。身、受、心、法。受，另外把心再开出想行识啊，是不是就五蕴了？对不对？而色受想行识通通都是法，对不对？所以法是种色，是不是？你去读大念处经就知道了，大念处经不是把四念处的身受心法四念处当作别观的，当作别观的，四念处大半是对治观啊，四念处大半是对治观，对治什么？对治对于外境的染着，是不是这样子？先反过来能够定在身的所缘上面，观身是不净的。你既然这个身是不清净的，你对他所做的作为无非离不开贪嗔痴嘛。那么尤其是对治贪啊，尤其是对治贪。那么受念处其实是伴随着身念处而来的，因为身念处老实讲就是一个躯壳，对不对？就是36物，就是一张皮包着骨头，里面一堆的内脏，种种孔流出不尽，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身念处大体而言是一种对治观，受念处是伴随着身念处而来，因为我们观身其实不是真正在观身，是在观受。因为如果你把身当作是实有的，于中的任何造作毕竟都会生出三苦，就是苦苦、坏苦，坏苦就是因乐而生苦。最重要这两苦都设在哪里？设在行苦当中。行苦是什么？五蕴行，就是造作是苦。所以呢，我们今天观身其实不是观身的静态，那张皮包着骨架子，我们不会认为我们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真正的活就活在那种受用底下，所以其实观身念处不离开受念处，我们是以受念处来知道身念处如果是我的话，它带给我的只有苦没有乐。可是这不应当是实相吧，对不对？所以要进一步去观什么？心念处。而心念处呢有种种心，老实讲真正身念处花最多时间的念处所缘是心念处，你们去看大念处经就知道了，从五盖，对不对？那么如果说瑜伽师理论来讲的话，就是32心啊，贪心、无贪心、嗔心、无嗔心等等，有32心。那么这32心有40种作意，那就很多了啊。其实阿毗达摩或者是这个南传的教导，他们也很复杂，也非常非常复杂的。好，那么如果要修那么难、那么复杂的南传的信念处，对不对？其实唯识观比起南传所教的信念处 啊，还不讲以歇斯底论啊来讲的话呢，那是简单太多了。因为呢，他先把新年初所现的所缘境归纳成什么三项，由三项观察它的缘起而去什么，而去理解去思维于中安立的三自性。那么由三自性当中呢，去透过唯一是无意见相而分种种形象。其实观察的时候是倒着来的，你会先看到八识五十一心所相应变现的那个相状，那个是心初的分别。然后呢，你进一步用我们唯识所学的道理去观察所有这些心心所的相，都是不离开你的这一念现前，这一念心顿时变现见相二分的假相，对不对？或者是所谓的分别相。那么既然现在所有的心心所所变现的相离不开四字体所变现，四字体就是借耳现前这一念心了啊，离不开这个现前这一念心顿现的见相二分的分别相的话，那么你今天所以为的相不是外相，是亲所缘缘心自己变带而起的相，对不对？所以这个相不在外，所以你就把外相摄归回到内境，回到内心所带的境，对不对？而这个心跟境是同时而起的，同时而起的，这是唯识观一开始的。能够确定这一点，对道理闻熏习成熟，成为一个所谓的是法是义有心一言，心里面只存留下这个观念，就是什么？一切法唯识是，对不对？不管是外法或者是内法，或者是所谓内外法，这个就是四念处里面心念处的三种所缘，三个之分，对不对？内心、外心、内外心。念处是四念处经的修法，无非都把所有的所缘分成内外跟内外。第三个内外是指内跟外的相属关系啊，相属关系。好，那个我们细节不谈了。所以其实如果有人问你唯识观为什么你们大乘发明这个东西，我说唯识观它不过就是个宗派，它是成就者的传承，对不对？它不是佛说的，它是根据佛所说的有教有理，透过成就者传承出来教导的心念处的观法。而这个心念处能离开受念处，能离开身念处吗？当然不离开嘛，因为我们所观的唯识的所缘是什么？就是五蕴，还是色受想行识，只是多了一件事情，比南传的身念处的心念处呢多了一件事情，先把什么？先把所谓的色蕴，而把色蕴当中所谓的外色先归成内识变带的相分，只是先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先做这个事情？因为大乘的三昧跟二乘的三昧修观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大乘的三昧从法空下手，直接从法空下手，所以一定要透过祖师大德们的心得报告，透过教证，透过理证，透过闻熏习，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熏成熟一个用来观察一切境的道理。那个道理呢，我们叫做是法是义有见一言，这件事情只能够透过闻思来成就，不是我们今天不读经不读不学论自动就会的。你呆呆的坐在那边也是呆呆的嘛，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圣念处的教导者，他就是告诉你，你只是看着那个心心，哎呀，一下子贪了，一下子嗔了，搞到后来你只是看这个心像卡通一样在那玩把戏，对不对？其实是在干什么？还是在打妄想啊，心中一点理都没有。你要达到四的定都达不到，不要说是理心的定。所以呢，那种教导老实讲在传承上是应当要去好好研讨的。我不是说南传的教导是对或不对齁，只是说他们还是太强调色心齁，色心观境，先要求色心。他们在色心成定的这个过程当中花了太多，在我们大乘三昧来讲看起来像是假把式的东西。 一定要硬压的身心，哎呀，不要动，很有威仪，很稳定，一定要起静落，起静落。我不是在消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导师讲都是在修定。修定对我们凡夫，尤其对某一类根性散乱重的人，是必须要这样子的。可是对于已经定根很好的人来讲，他老实讲不需要这样制约身心的，不需要的。因为摄心成定，莫非只为了一件事，就是要起什么不随顺习气，对不对？的一种正观，而那个正观一定要如理嘛。所以闻熏习成就了这个观念以后，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去在意外境的差别相，因为那个差别相都是因为我有那个观念带缘才会升起的分别，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用去管外境真不真实有那个分别，那个不是要点，要点要先反观内心，在内心当中要升起圣教量，对不对？有教正有理正，学习下来闻熏习的那个四法师有经一言的闻法的种子，然后呢做如理的思维。所以墨学在讲唯识观的时候，一开始在定学那个部分就是建议各位这样下手的，对不对？一定要每天要读经，要听经，要思维，这个思维都还是闻所成慧，然后呢思所成慧是很精准的，用六品寻思，用四种道理，对不对？那是有次第有方法的，你就依着那样子每天拿着经看一段，就这样思维一段，看一段思维一段，目的只是要熏成就你的理。因为你心中没有对于圣教量的理能够熟悉啊，老实讲你就是空心呆坐，你怎么修都还只是定，你纵使做到起静落，对不对？一步一步踏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仍然只是有一念明觉性。老实讲那个明觉性不需要训练，我今天在生气的时候，如果只要多一个念头我知道我在生气，那就是明觉。明觉是根本不会丧失，它不会增不会减，它不是用修正去得到的。老实讲这些事情是大乘在说清楚的，大乘读那么多的经就告诉你，你下手修以前一定要先肯定这个事情。可是二乘的老师啊，就比较像教幼稚园一样的，很老婆心切的告诉你，你要小心哦，要去注意哦，要去把握你的那个明觉性哦，明觉性不能丢掉哦。拜托哦，他怎么会丢得掉，对不对？你把这个肉刮干净了，剩下一个骨架子，它还在那里啊，它还在那里的，它不会增它不会减的啊，它不会来来去去的啊，它就是现前那一念心，那一念心就是你的明觉性，道理上就是这么回事，只是你把握不住而已吧，只是你的心还是比较随顺习气，随顺去沾染外境，阿弥陀佛，对不对？沾染我们今天你们以为外境都只是在眼睛外面，不是啊，我们多半的外境都是你起的念头啊，我们把念头投射在外，以为它在外啊。所以进一步就告诉你，所以老实讲大乘不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它是一个比较投机取巧的方法。因为呢他先依止一个前辈们的心得，而这个心得绝对是现观智真实的智慧，因为这个是真实的结论嘛，我们先把结论拿来用，你先用信解力，知道明觉性不假训练，对不对？明觉性不假训练，这一念妄心当体就是觉性之所在，不假外求，这些事情你要先肯定，因为这个事情是你修半天之后的答案。所以我们只是先把结论拿到因地起修的时候先用，只是这样子。这样子用有什么好处？心容易很快定，我只要相信我这一念心，不管在怎么起烦恼，不管在起什么多少境界，我都相信他的心体是什么，是清净的，对不对？用信解力可以克服很多的外境的骚扰，你心容易因为信解力强的缘故容易生定嘛。所以既然我们要起正观，前提是要先生定，那么生定的方法有百百种，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子呢？ 为什么不能够照大乘为师啊，或者是这个大乘三昧很多的教导一样呢？传承是经验嘛，对不对？佛说就是那样的次第，就是要叫你观五蕴嘛，对不对？我也诚恳的观五蕴啊，我也没观别的啊，是佛所教的所缘啊。而观五蕴什么？观五蕴无我无我所啊，对不对？阿含经杂阿含就是这样教，我一完全一经嘛。但是一经之后，我要用心，我要学习定，那是各个老师所教的传承不一样啊。佛当时你知道他怎么教学生的？没人知啊，对吧？对不对？纵使我们曾经在佛当时待过，他的跟前，我们没有成佛，所以流落到今天嘛。好，我们今天也忘了当时他是怎么教的嘛，所以只好依着现在的三知识，他怎么教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只有一宗嘛，对不对？我们没办法依教言嘛。纵使现在不管是马哈西啊、帕奥啊，不管哪一派的了，对不对？也都是祖师传承，哪一个不是祖师传承？哪一个是佛亲自那样教的？是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方法上就不计较，因为记住目的是关键，目的一定要如教言，这是前提。那么你的教导的方法跟这个教言一定要相应，所以它一定要如理，对不对？如法是前提，如理是必要条件。有了充分且必要条件，你就上路了。所以今天你根本不必担心说你今天的方法有没有照着人家真的佛陀当时的教导，没有，一定是一定不是这个问题，对不对？所缘境就是五蕴，这个先肯定。而五蕴不在别处，就是刹那刹那生灭这一念，现前这一念戒耳之心，就是。而这念心不是染，不是净，不是有，不是空。大乘三昧就开始先把这个结论跟你讲清楚，如此而已。他不是跟你讲玄说妙，你今天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他只是要发起劝你起一念信。你看哦，南传的教法，照内观的修法，要修到出果相的时候，会升起所谓的佛法生戒四种啊，四种清净，这叫四正净。四正净是什么？四正净那个净改一个字，就是四正性。经上也有这么说，也就是说，你正的意思就是肯定，你对这四件事情是非常肯定的，真是有佛，对不对？他已经成就了嘛，法是佛所教的，所以他教他如何成佛的次第，他教他自己成佛以后见到的道理，对不对？所以他的次第是如法的，他的道理是如理的。我今天走在他的路上，所以我一定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是和大众生之一，是我皈依生。我只要让我的三业清净，合乎圣戒，对不对？而且圣戒约大乘来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戒，藏传叫做三昧耶戒。三昧耶戒就是你的动机是重要的。大乘跟二乘人老实讲，在刑法上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一念动机。这个动机大乘有一点他操谱以后说，哎呀，我们这个比较殊胜。殊胜在哪里？殊胜在于不是只有观察一个人，自己一个人的成就。为什么？因为无我无我所不是说没有我，更重要的是没有我，所以没有独独我所有的。今天我个人的解脱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那就是有我所嘛，对不对？只要把我负责这一块解决掉了，不就没事了吗？所以如果你不以全部众生的解脱为念，你根本违反了无我无我所的基本定义啊，表示解脱这件事情有我所嘛，对不对？是我解脱了嘛，对不对？我遇到的困难解脱了嘛，没问题的嘛。所以在这道理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诠释杂含经佛所教的东西，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所以如果人家问你唯识观是什么东西，就是心念处。可是心念处不离开身念处，不离开受念处，而它当体本身是从法空入的。大念初经的法 念处，也是要最后观法的缘起性啊，是不是这样子？观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嘛，是空性的嘛，是无我无我所的嘛。它的空当然是指强调在我空上面，是无我的，是没有我所有的。五蕴不在我，我也不在五蕴，这叫不相在，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是最后的答案，这个就是空。而大乘只是把我改掉变成自信，他不只是证我，因为我那个字怕生误会，以为就是这个，其实不是，是这个。大乘跟二乘只是差别在这里，二乘定义我从这里下手，对不对？你从 真实有我要变成真实无我，太可怜。如果原来我起观是真实有我，我怎么可能修四念处修到后来变成无我呢？老实讲，有余涅槃也并不等于色身还在，烦恼尽脱。照大乘的说法，有余涅槃就是还有生相无明没有破嘛，你的俱生无法二执没有破嘛，那个叫做有余涅槃。所以无余者是没有再有任何牵挂了。所以大乘的解脱对无余的解释是再没有任何一点所谓的见思惑、尘沙惑，最重要是一点无明惑，生住意灭，所有一切无明惑的差别相通通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不是我令他不见的，是他本来就没有，所以完全没有违背杂含的圣教，完全没有，他完全在杂含的圣教底下如法，而且如理的思维，对不对？格拉玛经南传学者处处拿出来当作标榜，对不对？叫我们要理性的起修，好像你们大乘都是不理性的一样。为什么大乘以迷信下手，以信有一个神话的佛下手？错，佛法的修行一定是要兼具理性，可是也要兼具感性。那个感性的部分就告诉你，对无我的解释为什么要解释成无自性，因为最后的答案是我不能够离开这一切的网络的存在。所以我们不是用断舍的方法，反而是用最大的包容，用放宽心量，而不是断舍一分一分的方法。这些都是人家修行人真实走过来的经验，你不信也罢，你就随着你的根器学任何方法也都可以。可是我们读那么多的大乘的经跟论，那都是人家大德门的经验，你居然敢讲它是一部所谓的大乘非佛说？凡所依者都是圣言，而对于圣言的教导一定要随着什么善知识如理的什么宣说嘛。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都不是佛的音声啦，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善知识的音声嘛，不是吗？而这音声它有理可以说嘛，我们为什么不说理呢？格拉玛经真正的背后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相信谁，是告诉你一定要透过自己实践。你不信老师你怎么会学嘛？你学了之后怎么会修嘛？如果你没有信的话你怎么会修嘛？格拉玛经真正的重点不是叫你用一个怀疑论者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事情。怀疑论者并不等于理智的人，一个采怀疑论者到最后可能是最迷信的人。迷信什么？迷信自己的理性。相信你有最后一分理性，你相信吗？如果我们还有那种真实的理性，我们今天不会是凡夫了，我们早就是佛了。所以我们当然要信老师嘛，是不是这样子？而信老师不是叫你只是盲信，是叫你真的要起修，脱离在徘徊门外不知所措，不知怎么入门的那个徘徊，那个犹豫，那个期间尽量要缩短，因为那个时间真的是很浪费生命的，真的很浪费生命的。所以我上来三楼讲堂之前，我还特别看了法僧比丘的那一本这个三十七大品。那位比丘啊，他在马来西亚跟一位藏传的仁波切出家的。那仁波切传他什么法？传他观音法门。 他因为修了观音法门之后，菩提心发了之后呢，哎呀，善根发起，于是就跟着那个上师出家了。可出家修了藏传的法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开始修很多的四不余切的东西，尤其他自己又偏好无上余切部的东西，修了半天，他发觉自己的法义不够。后来因为他四处弘法，然后呢，到了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因为有护法的因缘，他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了。那因为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住下来，于是他就碰到什么一个泰国的老师，就教他上座部的法，于是他就开始读阿含经。阿含经很欢喜，于是他开始修四念处，他有了悟处，于是他就回归南传的佛教。可是他虽然回归南传佛教，你们去看那本书就知道了，他虽然回归，他只是劝大家，如果你没有那么福报，你如果没有那样子的因缘，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圣善根，你觉得如果从大乘的法教下手，觉得还是飘飘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当要回归南传的法教，从四念处下手。这一点我举双手双脚，我每一个汗毛都竖起来赞同这件事情。本来说的修法不离开三际道品，只是三际道品在每一个老师的教导，各种善巧不同，而他所依止的教言就是杂含，对不对？杂含就是修止观的依据，他只是告诉你所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可是中间是一堆黑箱子，那个心路历程的操作过程跟体会的次第，讲不清楚的。所以杂含是上根人修的法，绝对不是下根人修的法。我要赞叹南传的人，他们一定要都有很大的善根，才有办法修那样子简单的文字就可以懂的四念处的。我觉得大乘是比较笨的，所以他就先偷机取巧的采用什么上师教给我的结论，在上师的正量的结论底下，先升起什么对于佛法生界的信心。所以只有四正境，反而不是放在正出果前正，要在发心的时候发，对不对？于是我们发四弘誓愿，不是吗？四弘誓愿就是告诉你，你要先发起对于这四样东西清净的信心呢。管你懂不懂，之后的过程都是在证明这个信心是没有错的，这个没有违背格拉玛经的教导。所以由这过程当中，心念处就是我的所缘，这个所缘就是五蕴。如果更精准的讲，它还不是在受想行这三蕴，更关键要在观哪一蕴？四蕴。因为在杂含里面，对于顺逆十二因缘观里面的教导是告诉我们怎么修观的，顺观生灭十二支，逆观回到事，因为无明跟行是无体的，所以你还灭回事，也就是说事是转一的关键，不管那个事是六事还是八事。我今天就跟各位特别的抉择，你们听我讲半天，为什么我在跟各位报告十大圣论特别略掉了所知一，不跟各位讲，直接从所知相开始讲。我要告诉各位，找到一个我们大小乘最大的交集，如果你要观四蕴当所缘的话，四蕴又有什么六世说跟八世说，对不对？我们就不管这个华严经的实地经论那一派的说法，或者真谛三藏的那个说法，我们先不理它，我们就以玄奘法师这一派的传承来当所缘。我也都不建议各位把八识跟七识当所缘，为什么？因为玄奘法师也不赞成你以八识当所缘，因为八识什么？三世颂就讲很清楚了，不可知，直受出了，他的形象维系不可知，你不可能用止观观他的，所以八识本来就不是所缘境，所知一只是个道理，只是正成教言的道理，它是一套理论，我讲明白。所知一就是一套理论，那个理论只是去反省，如果你照二乘的那种解释现象，解释修道次第的过程，用许多的 过失啊，有许多的不圆满的地方啊。所以在所知一各个经证都举出了八个疑问，所以我们说八证证成有阿赖阿赖耶识，是告诉你不是只有六意识心而已。但是这个不重要，我们也不再跟二乘人争到底有没有七识跟八识，这个不重要。而七识也不能观，因为七识就是我这一念心一直有我所的那念心，对不对？那念心干嘛要观？它就是要除浅的，不是要你观的。所以我们的所观境一定是谁？一定是谁？前五识又是信心先量，所以当然也不是所观境嘛，是谁？就是这一念意识心嘛。而这个意识心恰巧也是止观的能观，我们的能观心也就是意识心，所观境就是意识，所以唯识是以意识观意识，以意识心取意识的心相，最后观察能所亦如，这个是答案。可是这个过程怎么样展开？所以先跟各位抉择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结论就是说，唯识观就是四念处，他虽然观这一念事，可是包括了身受心法，各位同意吗？在此有修止的部分，有修观的部分，修止最主要就是要去观五盖，而五盖虽然是用对治观，可是老实讲到最后也无所对治。如果你真的用唯识观的道理去观察，所对治无，能观能对治的心也无，这是唯识观共同的结果。所以呢，这个结果就是大念处经当中所谓的法念处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无我无我所，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个是答案。这个答案三乘的止观都是这个答案，并没有大乘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法空就是我空，法空跟我空不二，因为所谓的法空不在五蕴法之外别有一个空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去证到一个空性嘛，空性其实就是五蕴的相嘛，这是大乘的说法嘛，不一定是这样的教的嘛。所以二乘的人，二乘的学者就说，你们大乘就是要去证自性，而自性就是空，空跟虚空一样，有什么好证的呢？不是这个意思，这表示你没有读大乘的教导嘛。他的观法就是以意识当所缘，对不对？观察意识的作用，从意识八识五识心所，不要讲那么多，六识跟五识心所，对不对？六识也具足五识心所相应心品啊，六识跟五识心所的相应关系，它就是我今天所谓的心。而这个心是什么样子？这个心好像有内，好像有外，那进一步去观察，见相二分，它这个所谓这外境都不是实有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摄相归事，先把一切归到事，你要先从理上先去证成唯有事性，唯有事，此外无他。所以从六事跟五事心所的关系进一步去视为它只是见相二分，没有心外之境，最后证成唯事无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外境？事意显现，它有它种种的说法，那个我们不再细谈了。我们过去谈这四十几次就是跟各位在讲这些道理，这些道理你们要反复反复的读。所以老实讲，如果今天我是各位的上师，我教各位，你们以后每天的课业功课就是舍大乘论，老实讲我没有违背教言。虽然它不是佛说，它是一部论，论是无著菩萨所写的，对不对？世亲菩萨照了解释，或者是现在王爷的解释，不管谁的解释，我们重点是借着人家大德的解释去读懂教言。而里面呢有什么？有教证。更重要的不是教证，教证是告诉你所有舍大乘论的论不离开教，对不对？更重要的关键是里面的理证。所以我们学论就是要学里面的理证，否则你以为我们的如理思维是怎么来的啊？你以为学一点阴明逻辑就等于如理啦？我们以为自己都懂道理，你懂吗？你懂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用得上的。所以如理是要如论上所学到的思维，所以理不是哲学，不是理论，不是知识系统，所谓的理是思维的方法， 我们学论的目的就是要学圣人过去菩萨大德们他们对于教言理解的方法，他们取什么教言，他们怎么思维，那个思维的次第是怎样，得到的结论是怎样。我们比较笨，我们不可能自己就这样子想出来答案的。我们为什么不练习他们怎么样去读教？所以如果你不透过过去大德们理证思维的典范，你以为你今天就空心呆坐，自然善根就会发起，然后就会在定心中开悟吗？我相信是有，那是无始劫来善根累积下来的东西。可是记住齁，不要玩俄罗斯轮盘，我们要修行成就一定要绝对的把握。我是很笨的人，我只玩这个游戏，对不对？而这个游戏绝对不能够八发子弹当中放一发随便这样转，然后每个人朝自己头上这样打，对不对？看谁最后卡衰飘飘你就读好游戏，不就问道理的。一定要100%每一步都精准，学习精准。我们中国人啊，从唐末以来，从北宋以来，太久的传承都是告诉你无念无分别，不求不闻经，不学论，光凭我们这一念心在那边参究，你能参究出什么东西？可以参究一点东西，你也没有把握它是对还是错的。所以每天要读，有个东西去读。那么墨学非常赞成彦顺老师的心得，而且很多人的心得都是这样子，要从论去入经，直接去入经，经可以拿来当受持的所缘，可以。比如说你今天爱华经，你每天就诵法华经，你爱阿弥陀经，你每天诵阿弥陀经，你爱心经金刚经，你就每天诵那一部经，对不对？跟他结成好朋友。可是重点还是要学如理的思维，你不学论你怎么知道怎么思维嘛？可是今天善知识讲经，我们通常只喜欢听什么结论，我们不喜欢听这个老师在展开他的演绎过程当中他的什么思维的脉络。各位要会听经的话，应当要听到这个门道才对，这个就是论里面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后人去注解前文，都是在提出他自己思维的心路历程，对不对？变成一种附加价值，而不是故意要混淆各位学长的。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老师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我可以跟着做的学得来的，你就照着做，就跟着他这样照做，不要自己去爱因斯坦，不要自己去发明，你每天就照着那样子的思维反复再三。像空师父就教导我们，如果受持阿弥陀经的话呢，就一定要同时去受持读诵哪一部？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你把要解的文开始读，一定是不懂的，跟天书一样，对不对？可是总比你干干的只是读阿弥陀经好。为什么？有藕益大师的注解在旁边，而且他的注解不是很浅显的，是以一时相应，是以圆顿之教的心要去注解的。你能够那样的受持阿弥陀经，就是实相念佛。所以如果你对于实相念佛真的有一份好要之心，人家老师是这样教的，你为什么不照着做呢？同样道理，如果你要学唯识观，你就要有一本唯识相应的教典随时带在身边，常常去读。今天早上我吃早餐，在早餐吃豆浆的时候呢，坐在我前面一个大概不到30岁的年轻男孩子，很恭敬的把一本东西在他心上默祷了一发，然后呢恭恭敬敬的摆下来，然后呢把他叫来的东西呢早上开始吃。他前面先做谢饭，我发觉他放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皮装的有拉链版的圣经。可是今天呢，我看佛教徒很少有这样的人，很少有念珠的，大概还有，对不对？有念珠可能还有，可是念珠只是拿来干什么？宣誓，比如说带那个背举识别证， 我信佛教徒，我跟你说，很多神父也拿念珠的、啊。如果念珠不是拿来真的提醒你修行的心，没有用嘛。可是要拿念珠，老实讲，拿一样东西比拿念珠更好。什么东西？一本随手可以携带、常常可以翻阅、翻阅可以在那边思维的东西，就是《经律论》，就是《三藏般若经》的法本。我今天准备了很多东西哈、啊，我很喜欢这样的 pocket size 的东西，这是后面呢，请来的这么大小的楞严经。而你们要带在身边的东西，绝对要带修行净行果具足的东西，所以不是每一部经都适合你这样随身携带，当做你的什么 pocket book。楞严经很适合，好像广论很适合。像色大真的很适合，你找那个东西，那个法本一定要有净行果，净就是道理，行就是行修次第，果就是那个果相，对果相要有说明的，这样子你的正验经验到哪里，这本经都可以让你有参考的东西。如果它只是强调净，没有行没有果，那它不好，纯粹就像一个哲学的本子，只有理论。对不对？如果他纯粹只讲修行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看起来很孤，非常非常单调无聊，对不对？如果你只有果，那一堆神奇古怪的东西，神还有玄之又玄，好像神话故事一样，那也不适合。而且要找你真正听过老师讲解，或者呢他有注解的，那更好，那他又不太大。你看楞严经光经就这么大本，咱们的色大僧只有这么大本，不难带吧？我不是一定要强迫推销，我只是叫你们怎么去抉择。如果你们今天要学墨学一样，好要修行，走上真的用实修来引导学佛的路的话，那么你们随身不是只带这个，对不对？而是真的，你要向人家学习啊。这个真的是个好的习惯啊！你看他们一工作一有空，在旁边那个真的好要基督教灵修的人，他们基督教那个一品一品经诗篇啊，什么箴言啊，就拿起来读啊，读不是读而已，是思维啊，思维啊！你看他们的灵修版是中间是经文，四面八方通通是注解，都是注解，而且注解不是只有解释。他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我最近在那个一个基督之家的地方，我看到他们有一本圣经的笔记本，他笔记本怎么印的呢？就像这样子哈，他经文没有印到这么满，像这样印。我老实讲一句话哈，基金会拍谁批评一下，中国人的习惯是有天有地有两边，而且天很大，地比天小一点，也还是很大。两边也不小，你以为留天留地留两边是要干嘛用的？做随手的笔记里啊，把你流入脑海中的念头写下来啊。我看到啊，那是阿多话来的东西啊。一本圣经虽然是中文版，可是那本笔记书，他把圣经啊文啊只印在中间。留下好大的天，好大的地，好大的两边，给谁用的？给那些真的用功，每天在灵修，真正在思维法义的人用的。我们今天的修行只强调什么？只强调念诵功德，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事情啊！不是说这个没有功德，而是不充分，因为佛法根本修行就是闻思修嘛，是不是这样子？怎么可能只有修而没有闻思嘛？而且闻思修是一体完成的，是同一个时候三样东西都具足的，不是闻归闻，思归思，修归修。修我空心静坐，闻的时候就看老师要比我用功，思维的时候啊，不知道要思维啊，刷刷去，不重要。听说思维叫做分别，我们今天要修无分别，所以不要想了。这完全是对文思修三会完全错误的解释啊，完全错误的解释啊。
是为师观怎么修？我告诉你，下手就是这样子。首先肯定他不离开十念处，他就是十念处，因为所缘就是五蕴。五蕴里面更精准的，因为五蕴每一个观，我也看过很多人修阿含，他们读阿含怎么读？他就是把蕴相应拿来从头第一篇读到最后一篇，两三百则的短经读过去，你心会生会解吗？也一样不生会解啊。所以你要修行要有策略，现代的修行者要有策略，就是要精准，对不对？你要找到一个最容易相应的地方下手。无蕴从哪里观去下手最好？老实讲，四蕴下手。各位同分同意吗？同意吗？四蕴不离开五蕴的所缘嘛，对不对？而且老实讲，法法不孤起嘛。所以当你以一个四蕴下手，最后带起的一定是五蕴的全部嘛。而全部这些蕴的差别相都证明什么？无我无我所，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嘛，对不对？所以修行老实讲，真的修五蕴观，不是先色，哎呀是空的，受是空的，想是空的，不是这样想的。要专精，因为你对于那个所缘熟，对不对？你就容易相应其理观。所以如果你四蕴观的精熟，四蕴就包括五蕴，就包括十二入，就包括十八界，就包括一切法，通通在四蕴里面会圆满具足。相不相信？这个照大乘三昧来讲就是华严三昧，就二乘来讲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海蕴三昧，就是佛的一念心嘛。就这一念心，我们什么东西有离得开这念心？什么事情离不开这念心？只是不要给这念心贴标签，不要一定认为它是妄，不一定认为它是真。乃至于呢，我们大乘的学者呢，把所谓的缘起呢讲成有所谓的阿赖耶缘起啊，如来藏缘起啊，真如缘起啊，这个法界缘起。我跟你讲，缘起就是缘起，没有那么多缘起。那些所谓的阿赖耶啊，如来藏啊，真如啊，跟法界，那不过是形容词而已。是你依哪一种传承去观察缘起，缘起就只是缘起，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五种，没有四种，没有太多种，缘起就是只有一个。缘起就是什么？就是五蕴。五蕴再更精简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四蕴。四蕴再更经典一点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再更经典一点就是意识。而能观心是什么？就是意识，对不对？禅家就是这样子就够了。我这一念心能观察我这一念心的相吗？心跟心相毕竟都是一体，我怎么可以自心取自心相呢？老实讲，禅家就参这件事情就可以下手了。我们学教的人就依为师的道理嘛，一样在思蕴，思蕴里面取意识当所缘，这样下手起观，只能作为抉择下手之处。所以常常反观这一念心，就是止观的下手之处。而且为师替我们所选择的下手之处，就是这一念现前的心。老实讲，这个教导跟摩诃止观的教导很像，跟天台智大师的教导很像。所以我再次跟各位预告，如果你们对于教理已经觉得这样够了，为师一门，你不觉得被我廖成林骗了，你不觉得被妙老骗了，你们觉得可以依着为师观来成佛的话，老实讲，你们今天愿意去闭关都也可以了。闭什么？闭为师的禅期，够用了，一部舍他僧论够用了，不用再那么多的论，只要把止观的方法够了。但是还有一个东西是要进一步学习的，妙老的抉择是摩诃止观。为什么摩诃止观是重要的？墨学现在抠紧的轴线是什么轴线？就是实乘观。懂天台的人大概就知道我在怎么下手了。实乘观法就是要观察什么？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就是什么境？就是因缘，对不对？而因缘境背后所显现的道理是什么？就是缘起。缘起照三乘的共法义就是性空，而照唯识的法义就是唯识无义，对不对？去证成这件事情。那从哪里下手？这十乘观境第一个观就从应界入境下手。 摩诃子观还跟你讲这么多，我刚刚已经帮各位抉择了。运界入是五运十二入十八界，先舍掉十二入十八界，因为太复杂，对不对？取五运，五运又太多，对不对？色运容易让我分心，受运让我太受苦或太受乐，对不对？想运动转不停，对不对？太抽象，变成哲学思考。行运一发动就照做了，所以也把握不住。老实讲，四运下手，四运不管你用六十关、八十关，从意识下手。为什么抉择？我刚才已经大概报告过了。这就是摩诃子观的第一个不思议境，就是应界入境。墨学建议给各位唯识的抉择是这样，不是我说的，是唯识观的教导师就讲，他告诉你，你要思维不思议境。所谓不思议境者，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叫不思议境。因为这一念心可以让我流转三恶道，可以让我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不得出离，可是它也可以让我成佛，我成佛也不离这一念心，所以这一念心叫做不可思议，是这样。好，那从哪里下手？从意识这一念心相下手。